薛仁贵登到高坡之处，往下一看呢，在脚下的官道上，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，在头匹马上坐着一员老将军，铜盔铁甲，身披绿色的战袍，长得是变脸朱眉，这肚子都出号了，两手自己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，手里头擎着八卦金嘴开山月车轱的大斧子，那胡子都飞起来了。薛礼借着月光看得真切，这个人正是鲁国公程咬金。在他的身后不远有个大梁国的将军，那马也跟飞了呀，金盔金甲，猩猩红的战袍，面如喷血，掌中手使三挺大砍刀，一边追着一边还骂呢：程咬金，这回我看你往哪跑，哪里来。程咬金也没闲着，救人呐，来人呐，我老程要归位了。薛礼心中暗自好笑，心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程度啊，哎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，应当为国家出力报效，搭救国家的忠臣。想到这儿，他对周青七个人：贤弟，料等片刻，在愚兄下面解救老将军。来，沿线伯龙军中尾烂扎，冲下山坡，直奔大梁国的将军。这时候程咬金一看来的人救他，真是喜出望外呀，把马带住，擦了擦冷汗，把马转过来一看，哟，正是唐二主李世民日夜盼望的白袍将军。老程这个乐呀，小将军快来救我，哎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等我呢嘛，要不怎么往这儿跑呢。我这回他有词儿了。薛礼并不搭话，直奔这个北国的大将，到了眼前才认出来是赤壁保康王手下头牌的将军洪漫漫，在五镇赌斗输赢之中就有他一个。这个洪漫漫正然追赶程咬金，一看山坡上飞下一匹白马，定睛一瞧，啊，正是这位白袍将军。虽然他不知道他的姓名，但是知道他厉害。这个人来无踪去无影，几条星星胆，威震九鼎山呐！我怎么这么倒霉在这儿碰见他呢？洪漫漫跨马抡刀，并不说话，直奔白袍薛礼。二人在月下就站在一处，就见戟光跟刀光照的人眼都睁不开，两马盘桓十几个回合，薛礼大喊一声到，啪一戟扑奔他的面门。洪漫漫横刀往上一架，薛礼的戟这是假的，八往回一顿翻腕子奔肚子就来了。洪漫漫躲闪不及，一戟把他挑于马下。程咬金一看，好，这功夫是真棒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啊！小将军，你别在这儿愣了，万岁有难，快点帮我前去救驾。哦，万岁现在何处？就在前面大庙，快跟我走。程咬金头前带路，薛仁贵领着周青哥七个起身赶奔前山。书中代言呢，皇上出什么事了？因为现在是八月十五的时候，李世民驻军独木关，感觉到北地不但风高，而且天气炎热， 唐兵连日奋战，十分的疲劳。李世民于心不忍，传下一道旨意，放假五天，让当兵的休息休息。唐二主心中忧郁，闷闷不乐，打算到外头溜达溜达。随行保驾的有罗通、秦怀玉、程咬金、程铁牛、程万牛，带着50名亲兵卫队。李世民先到各营看了看，慰劳三军，一日两两日三，转到17这一天，慰劳完军兵正往回走，正好路过一个山包。李世民一瞅，皓月当空，月朗星稀呀，远山近水，风景如画呀，这个地方风景怎么这么好？李世民呢，贪恋山景，就没着急回城。这匹马正在山圈底下转悠，突然听见前面有法器之声，钟鼎齐鸣，勒住马一看，在眼前出了一哨和尚，要能有几十名吧。为首有一位老僧，身披袈裟，手拿法器，跪在李世民的马前，后边那和尚们也都跪下了。阿弥陀佛，前面是吾皇万岁唐天子吗？老僧接驾来迟，死罪死罪。李世民看这哪儿来的呢，吁，把马带住，一招手，其他的人也站住了。李世民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和尚的面前，用手相搀。高僧免礼，站在一旁，多谢陛下。高僧，出家在哪座古刹？跪上下怎样称呼？你怎知孤来到此处？弥陀佛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陛下，你来看，贫僧出家在这半山腰，有一座庙叫法华寺，我的名字叫了空，因为听说大唐的军兵攻打大梁国，如今攻无不取，战无不胜啊，连我们出家人跟着都高兴，小僧打算率领弟子赶奔独木关给主公道喜，还没等起身呢，是方才小徒言道，有一支人马在山下路过，说了您的穿帐打扮，贫僧认为非天子没有这份尊荣啊，故此冒昧来到山下迎接主公，如陛下不嫌弃的话，请到庙中少坐，贫僧料表寸心，您看如何呢？孤对出家人尊敬三分呐、啊。既然高僧以诚相待，却之不恭，我要打扰了。哎呀，请请请！和尚在头前引路，李世民跟着进了庙了。罗通、秦怀玉众人一看皇上要去，不敢拦着，待会都保着吧。在庙门外下马，亲兵卫队看护着，几员大将紧跟着皇上进了法华寺。一看这个庙还真大，大概前后能有9层大殿，5道山门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中午2楼。院中都是青砖铺着地，内衬7级浮屠。两旁的配殿，正中央的大殿显着宏伟壮观，气象森严。这老和尚在头尖领着，一直到了刻时，让着皇上到里边落座，命人献茶呀。李世民为什么要来呀？有点乏累了，口中有点干渴，到这儿来无非是休息休息，一喝这水挺好。老和尚看出来了，吩咐外面准备素斋素饭，十分的那么热诚。等这和尚陪着说了几句话退出去了， 程咬金、程铁牛、程万牛几个人都坐下，心说吃一顿就吃一顿吧，临走多给香资。正坐着呢，在外头进了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和尚，手端着个黑漆盘往里边送水，往桌上一放，凑到李世民的面前，低低的声音：“主，送礼糊口，这太危险了。”李世民就一愣，就见这和尚说完了，转身就出去了。他一想，这离这前敌不远，难道庙中的僧人与赤壁保康王互相勾结？算了，我便没事找事儿，站起身来带众人往外就走。可这阵儿已经出不去了，就见庙门紧密啊，守门的有二十几个出家的和尚，手中各拿刀枪棍棒，横眉闭目，拿下。程咬金说：“呀，这和尚还要造反呢？我说你们出家人想干什么？这是当今天子，你们还敢问上哪儿去吗？把道路闪开，门打开。”和尚闻听一乐：“皇上顶个屁！你别看在长安行，这块是我们的一亩三分地儿，来的容易，走就难了。实话跟你们说，本庙乃是赤壁保康王的庙宇，这块接你们那位老和尚啊，那是保康王的替僧，我们吃大梁国喝大梁国，能给你们办事儿吗？”哎呀，这李世民中了我们的锦囊妙计，钻到口袋里来了。等着吧，一会儿左车轮元帅来了，挨个都把你们收拾了。我这下子猖狂的不得了，卢仝一听火撞顶梁，苍当拽出三尺宝剑往上就闯，剑光闪出，劈倒了五六个和尚。程铁牛、程万牛也冲上去了，是破门而出，双方展开了一场混战。他们刚扑到庙门前，在亲兵手中接马要走，可了不得了。就听着山前山后、山左山右，牛角比列号声，鼓号喧天，嘟嘟嘟嘟嘟嘟，杀活捉李世民呐！别让李世民跑了啊！伏兵四起呀，灯穷火把，亮子腰松，把这座庙宇前后左右是包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为首的几员大将正是左车轮、洪漫漫、碧海、丹金佛，还有位大将叫董奎。他们从哪儿来呢？这座庙真是他们的眼线。庙里头堆着不少武器和粮台物资，左车轮命庙里的主次生刺探唐军的活动，准备拿这个庙做根据地，抄唐兵的后路。左车轮、洪漫漫这些人都在庙宇呢，听着小和尚报告说，山脚下来了五十多人，为首一人金冠红袍，五官貌相什么样什么样。左车轮一听，李世民呀，送到我鼻子底下来了。跟和尚一商量，让他如此这般这般如此，这才把李世民众人骗进庙中。左车轮马上转身出去点兵，刚把兵带回来，正好李世民众人破门而出，在庙前相遇，没有别的可说了，打吧。那李世民也是马上的皇帝，周身上下锦尘利落，一抬腿咯楞摘下定汤刀，左有罗通，右有秦怀玉，马前有程铁牛、程万牛，背后有程咬金，带着五十个人往外突围。说容易，事儿不好办，能冲得出去？左头轮那把大斧子多厉害， 催马过来站住罗通，两人杀了个难解难分。碧海丹心佛一晃掌中金顶九连环，哗的了了了了，豪送佛号站住秦怀玉，也杀了个平平。大将董奎手中拿着一对叮叮狼牙棒，要伤李世民。这方面，程铁牛、程万牛两匹马飞出，站住董奎。其他的人往上一闯，来包围李世民。程咬金眼珠就红了，抡开大斧子，左右拼杀，正欲红漫漫，这山头就打乱套了。程咬金也不知道劈了多少人呢，打来打去被人家冲散，落荒而逃。没想到胡漫漫在后头追下来了，正好遇上薛礼、薛仁贵。程咬金在头前引路，把薛仁贵哥八个领到山包脚下，用大斧子一指：“你看一看，皇上可能还打着呢，听听打的多激烈，山头正跟开了锅了一样。”薛仁贵不敢怠慢，双脚点蹬，马往前飞。周青众人跟随在后，就杀到庙前了。这条大戟一轮碰着就死，挨着就亡。大凉兵一阵的混乱，可了不得了，咱白袍将军又来了！哇！薛礼冲了一个缺口，一直到了里边，哎，一眼正好看着李世民。这阵皇上都支持不住了，盔歪甲卸，带朗抛松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为还手之力。程铁牛、程万牛累得满身都是汗，看看就不行了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薛礼大喝一声：“呔！”大连国的军兵休要猖狂，慢要撒野，主公不必担惊害怕，草民到了。你说铡草喂马就火头兵，可不就是算草民呗？这时候薛仁贵马往前蹄，摇动引体，左右开弓，啪啪啪啪啪，挑翻了无数的军卒。唐王这才得救啊！咯楞把刀横住，擦了擦汗，哎呦！先臣呐，快些救我！李世民把害怕的事全忘了，怎么又在这碰上他了？他在旁边看着不说，单标薛仁贵在皇上的面前要露两手，满肚子委屈要诉一诉。人的精神是主导啊！别看薛仁贵被困在玄女洞，好像没被火烧死，哎，这阵的精神比往常还足的多呀、哎，圆睁虎目，剑眉倒竖，这条戟一晃是直奔左车轮，也就是五六个回合呀。左车轮也怪，一见着薛礼白袍，就好像耗子见猫了一样，这斧子也不听使唤了，越打越别扭，噗，这一戟正挑到大腿上，疼的左车轮哎呀一声，这拨马就走。这时候薛仁贵就觉着耳后生风啊，怎么回事？那大梁国的将军董奎晃叮叮狼牙棒在后头偷着扑上来的，这一狼牙棒奔后脑海砸的，薛礼往旁边一闪身，棒子走空了。董奎用力过猛，身子跟着往前一摘来，马也往前一窜，正跟薛仁贵来了个平行。再看薛礼大戟交于单手，把右手伸出来，哎，青书原背把董奎是走马活擒夹晕，跑不了人。博阴县博龙局回归本队，往地下一扔，绑。当兵的过来一看呢，甭绑了，什么原因？七窍流血，活给夹死了。李世民一看，真神人也，我大唐朝要都像他这样，何愁天下不平啊。这时候薛仁贵拨马 又去占碧海丹心佛。薛仁贵追杀了一阵，李世民恐怕贤臣有失，吩咐一声鸣金收兵，后边就喊上了：“快回来吧，那位白袍将军回来吧，万岁找你！”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薛仁贵这才倒转马头，来到法华寺前。这阵罗通、秦怀玉也已经冲进庙宇，把和尚给赶散了，还抓了几十名俘虏，把这座庙就当成临时办公的地方。李世民升座偏殿，首先命人把薛礼八个人叫起来。唐天子站起身来，抓住薛仁贵，亲热的可不得了。哎呀，贤臣，你可想杀孤家，想不到今天你我在此相遇。激动的李世民手直哆嗦呀。薛仁贵撩衣服跪倒在地，以头触地呀、吾皇万岁万万岁，小民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哎呀，卿家怎么说这话呀，你救孤可不是一次了，朕加封你平凉王。这回皇上也是大块拿着真喝出去了。按照唐朝的制度，当官的最大就是国公，没有比他再大的。薛仁贵这是破例成为王，连程咬金、罗通众人在旁边都替薛礼高兴。薛仁贵跪倒谢恩，李世民用手一指，那几个人都是谁呀、薛仁贵一给介绍，这是我磕头的把兄弟周青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江青本、江青霸、周文、周武，这是这些朋友。皇上高兴，亲口加封都是御总兵，一句话带火头兵就升到总兵官呢，平地一声雷，众人跪倒谢恩。李世民觉着还对不起薛礼呀、把内里衬的金锁连环甲脱下来赠于薛礼为纪念。薛仁贵又叩头谢恩。就在这时候，外边一阵大乱，尉迟恭老元帅带兵来到，当他迈步进了庙里头，扯嗓子就喊了：“哎呀，臣来迟一步是罪该万死啊！”到了屋里一眼，他看着薛仁贵了，哎，哎呀，我可找着你了！尉迟恭不容分说，捧一把，把薛仁贵是拦腰抱住：“我的儿啊！”在哪儿论的呢？这是。这阵罗通脑筋一转，赶紧到薛礼的面前：“薛仁贵，你可走时去了，老元帅要收你当干儿。”薛仁贵也是抚至心灵啊，马上撩衣服跪倒在地，义父在上，不孝干儿薛礼，给爹爹叩头。呵，把尉迟恭乐北都找不着了，儿啊，你严厉平身啊。程咬金过来了，哎，等等等等等，我大老黑你净捡便宜啊，你说咱们谁先认识的薛仁贵？哎，我们爷俩在金千山就认识，薛礼啊，你不能算他一个人的儿子啊，我还得要一半。他真是没羞没臊，薛仁贵又给程咬金磕头，也算自己的义父，把一个薛礼分成了两半，众人无不高兴。李世民吩咐赶紧回到独木关，小玉全军一律祝贺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薛礼护驾赶到独木关，人们一听说皇上访的贤臣了，没有不乐的，就好像把大凌国给平灭了一样。这阵唐天子传旨，全城不但放假，而且要热烈祝贺，大街挂灯，二街挂红，鸣锣敲鼓，又放鞭又放炮啊！ 以贵宾之礼把薛仁贵接进独木关。这皇上跟薛礼啊，实则同桌，卧则同榻，是左右不离。薛礼呢，就把受张世贵陷害的经过向皇上哭诉了一遍。李世民是冲冲大怒啊，吩咐一声，把张世贵内拘所带，我要亲自审问。其实尉迟恭早派人把张世贵给看住了，旨意一传，把张世贵给带到，吓得小的体如筛糠，趴伏在地。李世民来到他的面前，用手指着他的鼻子：“张世贵呀，张世贵，姑对你不薄啊，命你身为昭君总管，实指望为姑尽忠报效。谁知你人前一面，人后一面，为国挡先，嫉贤独能，实实在在的可恨呐、啊！当着我的面前胡说八道，今天贤臣露了面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哎，哎呀，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！”尉迟恭在旁边过来，开什么恩？你在这边啪，一边把脑袋给揍碎了。李世民吩把张世贵的死尸扔到山涧之中，另外传下一道旨意，是他家里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律皆斩，把张世贵的财产一律充公。张世贵一死，人心大快，可是有一样啊，薛仁贵这才惹出来杀身大祸。